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今日许多教会看重青年人的福音工作，因为青年人是教会的明天。而世界用很多的方式引诱青年人，成功透过同性议题抹黑教会，边缘化排挤教会。因此今天在青年中传福音，我们正面对许多的挑战。而我所在的教会强调青年人也要以高规格的敬畏圣洁来敬拜神，我们用父母心来牧养教导，因此不会看到青年的问题视而不见，而会讲清楚并且高规格的要求。许多人以为这样的方式青年人都跑光了，但奇妙的是，当我们高规格要求青年人穿戴整齐来敬拜神，追求情感圣洁，生活敬虔，反而吸引了许多真正要追求真理、追求敬虔的青年人来到教会快跑跟随。有一些追男女朋友、追求掌声舞台的人就知难而退。我们不讨好年轻人，而是竭力讨好神，神就做我们的高台，也做我们的保护。我们思想，在社会环境压力下，我是否常常被迫要讨好世界，牺牲真理，不敢坚持信仰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之下第十一章，罗伯安的建造。一到四节是北伐之役被神阻挡，五到十二节是军事建设，十三到十七节是信仰建设，十八到二十三是家庭建设。这一章提到罗伯安军事、家庭、信仰的建设，特别我们与列王记比较，列王记没有这一章，而这里主要目的强调，当罗伯安遵行神的旨意时，神给他的强盛，与下一章十二章罗伯安离弃神之后被神刑罚作为强烈的对比。从正面来解读君王所做的事，这里也隐含了对王的批评。一到四节是北伐之役被神阻挡。第一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上一章经文我们看到罗伯安即位做王，百姓请求减少劳务，罗伯安明明有5次机会平息危机带来和平，但他一一错过。第一时间他应当体恤百姓，他却拖延，吩咐他们3天后再来。第二次老臣给予建议，说和睦的话，善待百姓，他就拒绝，转向年轻臣子。第三次是他第3天后面对以色列人应当善言，他却恶言威胁，让以色列众人选择离开，不再效忠。第四次是他吩咐掌管服苦的官员去安抚动乱，他错估情势，以为只是单纯劳资问题，结果官员被打死。第五次是当官员被杀之后，他应当勇敢亲上火线平息民怨，但他却神隐上车逃回耶路撒冷，错失良机。这里是第六次他可以挽回错误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如果是在他的父亲大卫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卫很可能第一时间求问神，可不可以派兵，可不可以寻求北方的统一，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在这里罗伯安没有丝毫求问神，他仍然依靠军事的力量，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敬畏神，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军事来平息问题，错失了遇见神被神更新改变的机会，错失了挽回分裂国家的最后机会，何等可惜。表面看来他非常积极勇敢，聚集18万大军要起来征战寻求统一，但经文提到他要把国夺回再归自己，他仍然没有跳脱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以为所罗门王朝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仍然在自私的动机中行事，他的动机错误了，接下来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求主使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看见最关键的战场是属灵的战场，使我们寻求神，明白神旨意，神要我们打仗 才有得胜的可能。一旦离开了神的心意，不管在人眼中看来多么成功，都是短暂，没有永恒的价值。第二节，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并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就当罗伯安王领十八万大军准备出征北伐时，神的话透过先知神人示玛雅对罗伯安说，不可上去与弟兄征战，因为这是出于神，每个人自己回家吧。示玛雅在罗伯安的时代做先知，在这里成功阻挡了南北战争。到了下一章十二章第五节，提醒百姓埃及王入侵，百姓应当在神面前悔改。他是罗伯安王时候重要的先知，传讲悔改的信息，引领百姓归向神，明白神，顺服神。百姓仍然有基本对神的顺服，一旦清楚这是神的心意，百姓回家不再征战。从君王的角度来看此事，正面来看他勇敢出战，他也顺服神修兵；而从负面来看，罗伯安王应当在第一时间就寻求神，彻底悔改，或许神仍然给他机会挽回民心，促进和睦。在这里他不是主动顺服神，而是被动无奈的顺服神。当百姓都顺服，他无所选择，只能接受。我们思想，我常常是主动的寻求神，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还是被动的顺服神，无奈基于环境限制，危机临头被神责备，才不得不顺服呢？恳求主给我们敬畏神的心，每个时刻寻求主，明白主心，勇敢回应。五到十二节是军事建设，五到十节在各处修建坚固城。第五节，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这个城邑吕正中翻译成保障，现在一本是堡垒。罗伯安王没有机会北伐统一，接下来经文提到了他在三方面的建设，建造强壮的国家，也是神祝福的记号。首先提到了军事建设，罗伯安在耶路撒冷作王，他在犹大并雅悯的各地建立坚固城，军事的保障营垒。历代志常常用房屋、城市的建造来表达国家的兴旺，蒙神祝福，得着亨通兴旺。第六节，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亚、伯素、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这边提到修筑的城市，从东面北到南有伯利恒、以坦、提戈亚、伯素，西面北到南有亚杜兰、索拉、亚西加、梭哥、亚亚伦、加特、玛丽莎，南面从西到东有拉吉、亚多莱因、西弗、希伯伦，而唯独没有北方。可能罗伯安希望南北双方是和平的，是统一的，威胁不大。第十一十二节，他在各城设立军长备粮。十一节，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君王罗伯安建立了各个城市硬体的建设，也加强了软体的建设，就是在各城设立军事领袖，预备许多战备物资、粮食、油酒作为后勤补给，也预备了武器、盾牌、枪，使城市非常坚固，软体硬体都就位。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都归向他。正面来看，罗伯安积极建立军事，做好准备，建立硬体城市、软体人力物力，防备敌人，是积极正面的。今天我们在建立教会，要效法罗伯安，建立强壮的硬体、强壮的同工，弟兄姊妹能够喜乐丰盛的服侍神、见证神。而从负面来看，罗伯安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心力做军事的建设，而他是否同样看重 属灵的建设呢？是否帮助弟兄姊妹更认识神、爱慕神呢？表面看来城市极其坚固，但到了下一章12章第4节，埃及王攻取犹大的坚固城，甚至来到首都耶路撒冷兵临城下夺取财物。什么是坚固的城？绝对不是人自以为靠自己所打造的城市能够坚固，唯有神能为我们建造房屋，为我们看守城池，唯有敬畏神才有真正的坚固与和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侍奉工作，唯有依靠神才有平安。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之下第十一章罗伯安的建设，一到四节是北伐之役被神阻挡，五到十二节是军事建设，十三到十七节是信仰建设，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利未人归服。十三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前面提到罗伯安在各城市设立住房城、军事建设，而这一段是在信仰上的建设。因为南北国分裂，圣殿是在南国的耶路撒冷，北国拜偶像，因此原本分散在各支派各城市的祭司利未人纷纷离开自己的城市，从四面八方归向罗伯安，归到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持守对神的信仰，有圣殿，坚持真理。哪里有信仰纯正的敬拜，神就感动，诚心追求神，渴慕敬畏神的子民起来敬拜神，德不孤必有邻。当我们坚持真理，神就感动坚持真理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一同认识神。十四节，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路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路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这些原本散居在各个城市的利未人放下了自己的产业，来到犹大耶路撒冷，要认识神、敬拜神。显然在他们的心中，信仰的纯正、对神的敬拜超越了经济的利益、生活的安舒。他们的信心如同亚伯拉罕为了跟随神，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走信心之路、跟随之路，被神纪念与祝福。为什么他们必须离开北国以色列呢？因为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防止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允许自己设立的敬拜地方在丘坛，就是高处的敬拜中心。以色列王自己设立偶像，拜鬼魔，拜公山羊神，拜铸造的金牛犊，并且自己设立祭司、设立圣职，不允许祭司侍奉耶和华。耶和华明明是神所设立的君王，曾经听见先知的提醒，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八节，先知提醒他要听从神的话，行神眼中正的事，遵行神的诫命律法。神就与他同在，建立他的家，但他却违背神的命令，用自己的方法要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害怕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敬拜，民心就归向犹大国，因此自己设立祭坛、设立偶像、设立祭司，看起来是很聪明的做法，却大大得罪神，因此被神弃绝，后代不蒙福，他们不忠于神，因此北国不断有谋杀君王、背叛不忠的事。当人不忠于神，就不会忠于人。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北国以色列中不但是祭祀利未人离开各个城市来到耶路撒冷，连其他支派中敬畏神的人、要寻求神的人，也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神，持守纯正的信仰。祭司利未人在真理上是比较清楚敏锐的，他们要坚持信仰，离开各个自己的城市已经不容易了，而其他支派的人，他们更要离开自己的地界、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乡，离开所有的人脉，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放弃的是更多，他们的信心被神纪念、被神祝福。今天一些人埋怨神，我们似乎没有经历神，似乎神对别人比对我好，我们要反省，要思想。许多人为了信仰，因着爱耶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切切寻求神，因此神对他们说话，是安慰鼓励，让他们经历神，并不是神不公平，而是人用什么良器量，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我们要高度的战兢谨慎。 效法这群用信心来跟随神的以色列人，离开错误的环境，离开错误的生活，用心寻求神，神必使我们寻见他。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南国犹大国因着对神的敬拜，遵行神的话，再加上这群敬畏神的子民来到，兴起对神敬畏的氛围风气，进入国家遵行神的话语，因此神赐福罗伯安强盛三年。正面来看，这是罗伯安信仰的建造，持守真理，被神祝福与建立。负面来看，罗伯安遵行真理只有三年，是有时间性的。当他以为强盛了，就离弃神。到了下一章十二章第一节，当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人常常在困境中、危机时抓住神，信靠神，但一旦危机解除，强盛了、丰富了、自以为平安了，常常忘记神，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今天的成就。而一旦忘记神，离开了福气的源头，失去神的保护，将要落入被刑罚管教中，我们不能不战惊。并且经文并不是说他三年遵行神的道，而是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我们可以猜测，他与神的关系只有间接的关系，表面的形式，他没有大卫对神的真爱，所罗门亲眼见神的恩典，只有形式化的信仰是很危险的，我们要谨慎。十八到二十三节是家庭家族的建设，娶妻生子。十八节，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士玛利亚、撒罕。这段提到罗伯安在家庭家族中的建设，提到他娶妻生子。正面来看，多子多孙是神的祝福，家庭庞大，家世兴旺，代表神的同在。并且罗伯安所娶的妻都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像他的父亲所罗门与外邦人结婚，在婚姻选择的对象上是正确的。负面来看，他娶了许多的妻妾，违背了生命记十七章第七节禁止君王多立妃嫔的命令，这里是他违背神的地方。二十节，后来又娶押沙龙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撒、示罗密。罗伯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他却爱押沙龙女儿玛加，比爱其他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爱玛加，就立他的儿子为王。这个人在一代之下十五章十六节，我们看到他设立的偶像亚舍拉，影响后代。罗伯安爱这位恨神的人，立他儿子为王，当然就把国家带入极大的黑暗中。错误的婚姻会带来极大负面的影响。反过来说，为什么会在婚姻上选择错误不敬虔的对象呢？罗伯安自己的心对神并不忠贞，因此没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看重妻子的信仰生活，自己的信仰随随便便，妻子更加随便放肆，把偶像崇拜明目张胆的设立在圣地中，带来极大的破坏。才德的妻子是耶和华神所赐的，而谁能得着呢？唯有敬畏神的人才有恩典得着才德的妻子。二十三节，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妻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这里提到罗伯安办事精明，智慧的安排家庭孩子，把他的众子分散在国家的各个城市中，清楚设立亚比亚做他的继承人，避免兄弟间争夺王位的战争。 并且让儿子们在各城市中学习牧养、学习管理，安排他们经济规划、情感婚姻，是一位父亲负责任的表现。后来的确，亚比亚顺利即位，圣经中并没有看到兄弟相争，这是罗伯安的智慧。这里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正确的教育孩子，善用资源，把孩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学习训练，供应基本所需，为他们的情感祷告，智慧安排，让孩子在工作蒙福，情感圣洁，对神敬畏。这一章提到的是罗伯安的建设，有军事，有信仰，有家族，要结在第十七节，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圣经清楚把平安强盛与遵行神的旨意连接在一起，这是生命记、历代志清楚让我们看到的。神答应我们，当我们敬畏神，我们要蒙神赐福，但很可惜，罗伯安只有三年遵行主的道。呼求主让我们时时世世代代顺服遵行神的话。我们思想，当神禁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呢？我是否看重属灵的安全、对神的敬拜、孩子的信仰教育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教导我们在每个时刻积极顺服神，神亲自成为我们的安全保障，赐给我们属灵的魄力，愿意放下一切的利益，专心走敬畏神、敬拜神之路，并且带领下一代认识神、敬畏跟随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之下第十一章，积极顺服，被神保护，遵行神的话，建立敬畏神的家庭。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神赐福您。